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总是不自觉的比惨。什么是比惨呢？你比方说啊，考完试之后，这个你说呀，说我这次完蛋了，没考好，后面一道大题都没答上。那你同学说，那你也比我强啊，我看我基本上我都及不了格。哎，我背那些题根本都没考。你看这是考试。在生活当中呢，有人说呀，你最近行了，又升职了，你不像我工作这么多年还原地踏步，我现在连干工作都没奔头。结果你同事说，哎呀，你可拉倒吧，我这也是瞎忙，我现在这炒股票都赔了，而且我的房子还有贷款呢，我挣着点钱呢都不一定够贷款的，你至少没像我这么赔钱呢。你看类似的对话场景，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一定会很常见。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有意无意的比惨呢？就比谁更差呢？甚至呢自己比对方还差呢？你甚至还获取了某种心理上满足。逞这个弱我们到底是图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这期情商课就给大伙说说我们为什么喜欢比惨。我们为什么要比惨呢？首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别人。就是比惨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安慰他人。就最常见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啊把自己说得很惨，是因为你的朋友同事或者身边的人呢，他们遇到了一个很难堪很伤心的事儿，他们比较惨的时候情绪比较低落，你就愿意用自己更惨的状况去安慰他。你比方说失恋了，我们通常呢会找出自己过去啊或者身边朋友失恋的经历来安慰对方。当然通常呢都要找更惨的例子。有时候甚至呢不喜夸大其词，就没那么惨我也说的惨点。你比方说朋友失恋了，你劝他你别伤心呐，你好歹是和平分手。你看我呢单方面被通知分手了，我等于我的对象劈腿了，你说我不是更惨吗？你这么一说呀，可能你那朋友一琢磨，是啊，我这好歹还和平分手，他还不如我呢。所以这就达到了安抚他情绪抚慰他精神的作用。其实这方面的事呢，它不是现代人才这样干，中国古人呢在这方面呢使用这种方法的也比较多。你看那个司马迁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很有名，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句子都甚至成为我记得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啊那作文的范本，就有不少从这句子里边，从这报任安书里边找出一些经典的格言警句。这个文章是怎么来的呢？是司马迁呢写给他好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也是安慰他的一封信。任安呢是汉武帝时期啊大将军韦青门下的将领。当时汉武帝时期呢有宫廷政变，闹了五谷之祸。这个任安呢当时担任呢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当时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啊被这个佞臣江充陷害，被迫起兵。打到这个北军军营外的时候呢，太子刘据呢要求任安发兵助战。结果这任安琢磨来琢磨去呢，紧闭城门，就没接应太子，最终导致太子刘据兵败。这个事件平息之后呢，汉武帝认为这个任安呢不出兵是想坐观成败，看谁取胜了就归附谁，这是对朝廷有二心，不负责任，因此呢要把任安呢腰斩，就说白了就把他杀了。得知大祸临头的任安呢写信求司马迁，说你能不能向汉武帝谏言，救救自己。司马迁看到信之后呢心里很清楚，他救不了任安。为啥？这阵司马迁呢已经是被汉武帝啊给宫刑了，就阉割了，就属于呢人生当中也是低谷的时候。而且他为什么宁愿意接受屈辱的腐刑呢？是想啊自个儿能留一条命，把自个儿爸爸的遗愿完成，能够写出史记来。所以他也觉得如果他要说话给任安说话，他牵连到这个事儿里都难逃一死，那任安这次是必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呢，司马迁呢就用自己的悲惨来安慰朋友。所以这里头司马迁说了一句啊后来毛泽东都引用的话，叫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说，我虽然呢没被处死，但我受了腐刑，被阉割了，这个耻辱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看历史上从前春秋时期的韦灵公和这个宦官雍渠同坐在一辆车子上， 孔子就感到很羞耻，决定离开韦国到陈国去。这商鞅呢，依靠宦官景监的推荐呢，被秦孝公召见。当时有一个贤德之士赵良就为此感到寒心。太监赵童子呢，陪着汉文帝呢坐在车上，大臣袁思为之脸色都变了，就怎么这么耻辱呢？所以自古以来呀，人们对这宦官被阉割的人他是鄙视的。司马迁说，不仅乡亲们朋友们嘲笑我，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辱没了祖宗，都没脸给我父母啊上坟祭扫，我坐在家里都精神恍惚，出门我都不知道往哪边走。每当我想到这耻辱的事的时候，后背冷汗呢，把我的衣襟都湿透了。我之所以没去死，就是为了我能把书写完，完成我父亲的愿望。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早就死了。哎，在这之后，司马迁呢又在文章里边啊，用历史上王侯将相被处死的例子来安慰任安，说你看李斯当年秦国的丞相，最后也受了五行腰斩而死。哎，淮阴侯韩信呢被封为王，最后呢也带上刑具在未央宫里边完蛋了。像彭越、张敖都被诬告说有称帝野心，最后被捕入狱，定下罪名。他这些人身份都什么？那都是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远播诸国，犯了罪还不一样受辱？何况你我这样的人了？司马迁引经据典，又说自己的事儿，尤其把自己这个遭遇说得很不堪。这是干嘛呢？用自己的痛苦啊，自己的惨相来安慰任安。所以我说，第一个目的，比惨是干嘛？是安慰身边的人。他第二个目的呢，是自我疗愈。就除了用比惨安慰他人，还有利用比惨来安慰自己的。就当你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时，你发现他们的烦恼比自己还要多，可能工作更不舒心，经济状况更紧张啊，这个孩子老人呢更不如意。一看大家都这样，不幸家庭各有各不幸，可能你心里啊就平衡了。有的朋友觉得说你这种比惨的心理太阴暗了，太不健康了。其实这不是阴暗不健康，在心理学上呢，这叫心理平衡法，就用比惨来获取认同，让自己心里获得平衡，从而更积极的面对这个处境和问题。你看苦情戏非常受欢迎，就是源自这个心理原因。你看咱们看这个电视剧网剧啊，什么苍天有泪啊，笑着和下去啊，什么女人不哭啊，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些剧是惨剧。哎，那些女主角都是挨欺负没够型的，什么倒霉事都能碰上，坐火车能把行李丢了，出门搬砖能把脚砸了，好容易攒一点钱呢，一场大病啥也不剩了，重新返贫。其实这些糟心事啊，咱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碰上一两件。那编剧呢，把这些倒霉事都安在一个人身上，那你看这人得多惨，这比我惨多了吗？那大家是人家都挺过来了，你看我差啥呀？我也能渡过难关。哎，这种比惨就叫自我疗愈。你看，我还提到前面咱们说这个司马迁写那个《报任安书》，那时候我们这个上高中的时候都背过里边的句子，就是比较经典的，通过比惨来自我疗愈。司马迁在这书里写道：“说盖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病脚兵法修炼，不为千属失传吕览。韩非秋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那这段我特熟，因为那时候我们语文老师要求反复背这个。一说到励志的时候，就说你看这些圣贤呐，你看文王被这个抓住的时候在监狱里待着，人家弄出了周易。孔子在困境当中写了春秋，屈原放逐里边做出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写出了国语，啊，孙膑呢膝盖骨被砍了就编出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去了才有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你像诗经三百篇的，这些都是圣贤比较困苦的时候写出来的。你看着我们那时候老师告诉这是励志，其实你想想这不是什么励志，这就是比惨，就自己在困境当中看看别人这么惨，哎呀这行啊，看来我也能有出息，也能有作为。他是打着励志的名义，其实那个心理的因素是通过比惨来获取自我疗愈自我安慰。所以这就是用一些名人的事例来安慰自己。所以这是比惨的第二个功能，自我疗愈。他第三个功能呢，是自我保护。其实不只是混得比较惨的人爱比惨，就混得很好的人也愿意比惨。你比方说同学聚会朋友聚餐，明明你看这志得意满的这大老板啊，明明是年轻有为的富二代啊，你是明明开着宝马带着什么什么这个表那什么的，你看 在餐桌上他不断的唉声叹气，哎呀，现在这生意太难干了，我连员工工资都快发不起了，哎呀，我现在坐飞机呀，根本不敢想头等舱啊，成本太高。你说他们这样的成功人士这么说自个儿惨着干嘛呢？他就是把比惨当做一种保护自己的方法，一个是呢自降身价，就我没那么牛，拉近跟大家距离，第二个呢也是怕呀你们借钱，怕呢求他办事儿。尤其有做官的朋友当公务员的，你看我记得过去一见面，哎呀老同学呀，我们这一块啊，我管这一块，你有啥事你吱声啊，好使啊怎么的。现在呢一见面不敢这么说了，没等你开口他说，哎呀现在不行了，这八项规定啊管的严呐，这是我们这一天呐、啊、这个学习那学习啊，这都不容易。他这是干啥呀？他怕你求他办事，他自我保护。哎，所以这是比惨的第三个目的，自我保护。第四个目的呢叫博取同情。这博取同情呢比较常见。你咱们看的比较经典的周星驰演那个唐伯虎点秋香，他为了混入画府呢追秋香，他装惨呢博得同情。周星驰演的唐伯虎呢先是卖身葬父，那个管家石榴姐一看，哎呀真惨呐，说家里正好缺个家奴，你来吧。刚说完呢，那边有一个卖身葬全家的推着一家六口的尸体边走道上边吐血，秋香一看，哎呀那更惨，要那个吧。这俩人在画谱面前呢跟杂耍似的就比上了。哎，那个抱着一条狗喊，旺仔旺仔，你不能死啊，你跟了我这么久，你对我这么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你看周星驰那边不甘示弱，拎起被秋香踩死的张了哭，哎呀小强啊小强，我跟你相依为命。我估计很多朋友对这一幕啊会记得非常深刻。哎，还是你包括那里边经典台词，小强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看因为两个人这种比惨呢是非常夸张的，所以大家能记住。那么这种比惨是干嘛呢？就是博取同情。那在现实当中我们看这个电视里边啊，网络上面啊，一些选秀节目这选手经常比惨。我以前说过有的选秀节目我都参加过，当过好多节目的评委嘛，我感觉那选手家里要不死两口都不好意思站呢。其实好多时候那都不是真的，至少他是被夸大了的。你看赵本山演那个小品不差钱里边就这个现象，他有句台词很经典，赵本山就告诉鸭蛋说，你这是完了，你就是演后边那个连哭带说的，就我家里怎么困难怎么不容易。你看就这个就是对现在选秀节目比较辛辣的讽刺。这种情况在综艺节目里边特别常见，甚至连喜剧节目里边都有比惨的。我记得有一期这个东方卫视那个《笑傲江湖》，这明明是喜剧节目，表演的是来自杭州的哥俩，叫娄国豪、娄家豪，俩人表演的是幽默哑剧。表演结束之后呢，这嘉宾呢跟表演者聊一下对方情况、创作经历，结果说着说着，这俩人啊就开始说自己不幸。哎呀，我休学了，我到横店找机会啊，我们到这儿啊，是爹妈也不支持我呀。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正说着评委给打断了，行。我们这节目杜绝苦情，因为这节目要给大家带来欢笑，你别把这个当成别的选秀节目，你到时候来哭了。你包括这一段时间，这个也是东方卫视那个相声有新人，那不就好几对相声演员在台上讲开园子呀，辛苦啊，最后赔了好几百万呢。你这台上不适合说这个，而且你这种比惨想博得同情，你想让评委同情你就给你块牌，这个太难了。你无论是德纲啊还是张国立啊，那都是你得按照这个你的相声你这水平使活的能力来给你断。所以就说这种过去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节目里比惨呢，就是选秀过程当中啊这种不正之风带来的。所以有人觉得这种比惨呢能博得同情，其实如果大家的同情心被你功利的利用了，那这个比惨就比较恶心了。所以这是我们说比惨第四个目的，哎，叫博得同情。它第五个目的呢就变相炫耀。就这种比惨呢表面上看是比惨，实际上是在炫耀自己，凸显自己成功不容易，自己有能力，自己白手起家。其实用的手法是欲扬先抑，让别人知道自己成功啊怎么辛苦，让别人觉得自己有过人之处。你看有个什么偶像叫薛之谦呢，在这个李静的节目近距离采访我看了，他说自己啊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父亲担心他没出路，就把在上海的住房卖了，当时房价不高，卖了30多万，父亲拿25万给薛之谦送他上瑞士读书，但瑞士的学费很贵，25万只够一年学费，第二年学费他必须自己赚，于是他只能打工。 那正常情况下打工半年呢也赚个五六万，远远不够他第二年学费，所以他什么活都接，只要能赚钱。有一次被主管欺负，让他去给自己的狗啊擦狗屎，擦了之后呢还跟同事嘲笑他，为了赚钱他都接受了，忍辱负重了等等等等，又说他坐火车呀怎么省钱呢，上班怎么省这饭费呀，终于一年就攒了20万的学费。你听他说呀，这薛之谦讲这故事很惨，其实他根本不是想跟你表达他有多惨，而是他变相炫耀，你看我成功多来之不易啊，我能力多大呀，我意志力多顽强啊，说明自个儿不一般。所以你像这种事情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节目里头，尤其演员，像每当说到自己过去的时候，你看着说挺惨，其实呢言外之意得意洋洋，我呀不容易，我比你们都强，为什么我能混到今天呢，你看我过去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这种事情咱们在这个文艺节目里头啊还真就是比较常见。所以这是比惨的第五个目的，变相炫耀。那么说了这么多比惨的状况，咱们喜欢比惨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源自啊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以谦卑为美德。讲究你看这骨穗啊，熟了的他低头，那没熟的昂着头骄傲。所以这智者谦卑，这就说白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心理倾向。就认为你这人越谦虚显得就越厉害，有的甚至啊这谦虚到虚伪的程度。你看这个在传统文化里头咱们有非常鲜明的一个征兆。我呢打小背过周易，就易经里头啊这个8864卦，每一卦呢都是有凶有吉，吉在哪儿凶在哪儿，它这卦词里都给你写明白。唯独八卦里的第15卦叫谦卦，就谦虚的谦，没有凶只有吉，是最好的一卦。这易经谦卦的卦词里怎么说呢，叫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意思就是道德高尚的人呢总是以谦虚的态度修养自身。就说他这个周易里头是非常推崇人脾气秉性里边谦卑这一面。那孟子也说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说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我们传统文化里特别强调这种谦卑，孔子都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什么事咱都往后缩一点，这缩的幅度大了就变成了比惨了。所以这是首先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这种谦卑。第二个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中国人咱不客气点说，这嫉妒心是比较强的，而且咱实事求是说，那个坏人不少，他能拆你台绝对不带帮你的。所以呢你要如果炫耀会引起不满和嫉妒，要比惨的话呢可能就把自己盖住了。所以正是因为谦卑占主旋律，所以让人们认为直接炫耀会让周围人引起不适。你看考完试之后，比方你说完了我这次没考好，你要是回答我考的挺好，你考这些我全会，我正好都是我背过的，你想对方什么心情，恨死你了。你好朋友失恋了正跟你诉苦呢，你跟他说你找的对象不行，你看我这对象多漂亮，性格还好，而且呢平常给我做饭还能伺候我，你看你这么一弄，对方的心里得怎么想，那招人恨呢。同学聚会正在那议论呢，说这年头钱太难挣了，你一进来哎呀这个我最近发了一笔财，其实啊你要能力强在哪儿挣不着钱呢，你看你这么一炫耀，你说别人得恨你恨什么样。人有的人你刚买房子，买完了房子价就掉下来了，刚卖股票完股票就涨了，你说这人心情他不好呢，你在那炫耀自己这个那个，你看。所以有的时候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嫉妒，不引起别人的恨，咱就主动的谦卑，主动的比惨，把自己往低了拉。所以说这就是比惨的两个文化根源，传统文化加现实状况。那么呢比惨呢看起来挺管用，很多人觉得这一比惨呢自己呢找到合适位置了，跟别人和谐相处了。但是这个比惨呢，我今天告诉大家你不能用的太随意。首先一个呢，咱们说你不能否认对方情绪的合理性。比惨的方法呢我们常用，但其实比惨它不是随意比的，搞不好呢反而会适得其反。咱们来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不能轻易比惨，你回想一下自己有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第一呢，就是在比惨的时候呢不要否认对方情绪的合理性。你比方说咱们还拿失恋举例啊， 你好朋友失恋了，跟你说我太痛苦了，我一想起他心里就堵得慌，我晚上都失眠了，我就想多喝点酒，哎，我这生活太惨了。你呢本来想劝他说你可拉倒吧，你俩才好几天呢，总共在一块还不到仨月呢，你看我呢，我都谈了五年恋爱，那不也说分就分了。这时候你好朋友可能说那不一样啊，我这都谈婚论嫁准备结婚了。完你说那准备结婚算啥呀，那你看那个咱们那个朋友小王，那结完婚孩子都有，人家还离，也没像你要死要活的。是你看你总是用更惨的事来否认对方情绪，就他刚有这种情绪就说哎呀我挺惨，你要比惨的方式呢是顺着他往下说，而不是呛着茬，你这算啥呀，你这算啥呀，你能怎么的，你还能死去。你要这么说不几句，一味否定他的情绪，对方就会觉得非常反感的。所以第一，比惨不要轻易否认对方情绪的合理性。第二呢，就是在比惨的时候啊，注意不要否认对方经历的独特性。你比方说这个薛之谦，前面我说呢在你对面，你跟你讲他留学经历，怎么省吃俭用忍辱负重，一年赚20多万学费，你在这边接，你那算啥呀，我朋友连第一年学费都没有，那家里就借钱给他出国，他还得赚学费又得还债，人家一年赚出2年学费钱，人家本来想跟你炫耀一下，结果你直接告诉你没啥了不起的，我那故事比你更独特。你想这时候薛之谦什么心情，哎，由自己炫耀自己呢变成你给迎头一棒。所以尽管他是炫耀，咱听出就拉倒，看破别说破，是吧？所以说这样，这种情况下你就轻易呢不要否定他经历独特性，他愿意炫愿意吹你就让他吹去吧，是吧？何必呢，你给他搂头来盆凉水呢。而且有的时候你这用心呢也不是多善良，你只是看他炫耀来气，你想打击他一下，这就没必要了。你打击完他，小不了他大不了你，你也不多块肉，你也不多挣10块钱，何必呢？所以我们说这情商在一定程度来讲呢，那不是说人虚伪顺情说好话，而是不该得罪的人才没必要去得罪。所以刚才我说这两种，否认对方情绪的合理性，否认对方经历的独特性，其实都是在比惨过程当中咱特别要注意的，就能少说这个咱就少说，能不说就不说。所以今天呢咱们这期情商课呢探讨了一下呢我们为什么会有意无意的爱比惨。其实呢我们身边呢有很多这种爱比惨的人，比完惨还自责的人，觉得自己啊怎么总跟对方说自己不好的事呢，其实我过得也挺幸福的。所以其实这又是个心理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必要的总跟别人说些负能量的，说些你自己怎么怎么惨。如果你也有爱比惨的习惯，也不必自责，比惨呢也是人际交往的方式，但是呢不要太夸张，也注意比惨呢不是万能药，比惨呢还要注意他的一些方式方法。